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过只是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达尔文主义的半事和变态鼠联及其粗陋扁狭的理解力和迟钝的辨别力。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从中排除，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该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不仅从真理和科学性方面来看是这样，不，而且从品格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位公社委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西胜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是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的态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根本没有一点合乎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照日常交往的样板构造的怪物。最后，如果谁以为这些评论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整个傅立叶主义中只有一个因子也道出了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么他自己也应当被列为某种白痴的范畴。最后，罗伯特·欧文有着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几乎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不值得做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的以空想主义者的各自的名字来形容他们，西圣民、傅立叶、安凡丹，那么所差的只是加上欧文。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的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拉萨尔学究气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尝试，芜杂的经验哲学，一般的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体统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无聊的琐事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不坚定性，马克思理解力偏狭，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来看，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领域没有长远的意义，而对思潮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能看作近代宗派经验哲学的中的一个支脉的影响的象征，集中化和系统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体统，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混乱的观念，他们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迷惑人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卑劣的手法，无理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蛋，中国人士的博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落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院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还根本不涉及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微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作是卑劣的和无理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将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留神，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深厚根底，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应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讲究措辞的谨慎而又真正谦虚的表达方法，另一方面确认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正像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为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